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我离开讲台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也没有久到啊，给我改一个名字。不，谢谢主席，谢谢主席。没有，也是很欢乐，是吧？就啊。已经很久没有在讲台上跟大家再见了，不过感谢主，今天还是有缘江湖再见，是吧？那我现在是全职的学生，特别是我现在读的书呢也比较烧脑，所以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预备讲道。不过anyway， 我们相信今天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我们仍然是可以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丰富的教导的。我们今天要讲以撒，哎，为什么这么淡？但是呢，请允许我从自己的一个小故事讲起啊。我从小到大的时候呢，我妈妈都很喜欢讲一句话，她说：“你要是有你爸的十分之一就好了。”我承认我爸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就党和政府可以剥夺他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没有办法剥夺上帝给他的智商和情商，所以他会做木工。我小时候家里面的桌椅板凳啊，包括大衣橱、玻璃橱，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做的。然后他会做衣服，他从外套到衬衣，男士的、女士的，他都会做。然后他也会做饭，家里面小时候过年，外婆家那一大家子人的一大桌子菜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而且他做的菜不是那种家常菜的水平，他是有本事去一个饭店吃过一道菜，然后回家就把它给做出来的那种人。然后呢，他的工作能力也很强。我爸爸的徒弟告诉我说呢，他可能是比厂里所有的那些上过大学的工程师，可能技术都要更好的那一个。所以他们但凡有难题解决不了的话，都会去找张师傅一起商量。然后我父亲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就是写毛笔字啊。然后他在跟我妈结婚之前，打发时间的主要的方式就是用他的那个柳公全体去抄写一本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破破烂烂的《红楼梦》，抄了很多很多。然后妈妈去世以后，我整理他的遗物，然后看到一大摞就是父母在谈恋爱的时候的那个信，然后当然要读啦，然后就发现不好意思啊，就发现呢，我爸爸写的信通常都是有趣而且温暖的。所以我妈说的没错了，综合以上各个方面来说，我可能真的不到我爸的十分之一啊。我不会写毛笔字啊，不会做木工啊，不会做裁缝，做饭呢也大概勉勉强强，只是保证我能够端上桌子的东西是煮熟的，对吧？然后我也没有那种耐心细致的解决技术问题的那种天赋。然后在跟人相处方面，不管是说话还是写东西，可能我都是非常笨拙的。所以呢，我承认我妈有道理，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很想跟我妈说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儿子的智商主要是由妈妈决定的。就开玩笑了，开玩笑。我不知道儿子的智商主要是由妈妈决定的，这个是不是伪科学啊？所以大家别太当真 ，OK？ 其实我真正想跟我妈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如果爸爸活到现在的话，可能你也会发现，至少有一些事情他未必做得有我好，他可能也有一些地方是不到我的几分之几的，至少我没有一代不如一代吧。应该是吧。我的意思是，其实你要在两代人之间去做出比较，断定谁比谁更厉害一点，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呢，这大概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比较。父子之间当然是有相似的地方啦，有延续性的地方啦，可是与此同时，父亲和儿子他毕竟是两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的，对不对？每一代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所具备的那个客观的条件，他们所认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父亲是在一个人民政府不允许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处境当中长大的，所以 他可能没有办法，不得不把他的聪明才智都花到各种的手艺、各种的技术上去。而我呢，我是在一个除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老娘什么也不让我干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虽然我确实也是心不太灵、手很不巧，但是我也确实是没有机会和时间跟着我的父亲去学做木工啊，啊，学做裁缝啊，或者学做煮饭，对不对？那总之呢，作为一个儿子，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去看待某某人的儿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只是某某人的儿子，跟他的父亲相比，他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时代。就比如说，当我们来读创世纪的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也许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什么呢？以撒他就是以撒，他不是亚伯拉罕，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另一个不同的时代。有一些东西当然是历经这两代人而不变的，比如说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但圣经也一再的要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两代人而言，有一些东西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的话，那么以撒的故事可能就会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提醒。对，在创世纪当中，这个小孩以撒他的地位一直都是非常尴尬的，对吧？一方面他似乎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以色列人所尊崇的三代族长之一。以色列人常说耶和华上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嘛。逐渐以撒在他们民族历史当中的那个江湖地位，对吗？可是另一个方面，他似乎又是一个近乎透明的人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当中，以撒的角色基本上就是干嘛？在别人的故事当中打打酱油、跑跑龙套的，对吗？他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的儿子，他是雅各的故事当中的爸爸，对吧？只有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创世纪26章的地方，好像他才做了一次男主角。可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一章的故事又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所以我们通常不怎么讲以撒的。至少以我非常非常有限的听讲道的经历来说，我好像没有听过专门讲以撒的道。但是圣经是不是真的就是只把以撒当成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或者是雅各的故事当中的布景板？关于以撒本人，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呢？我相信不是的。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是我们要读懂以撒的故事，我们就必须换一个去阅读圣经当中的人物故事的方法。通常我们是怎么读圣经当中的人物故事的？我们通常都是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去读的，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我们去看那个圣经当中的人物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去看这个人是一个顺服神的人还是一个悖逆神的人。那如果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呢，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如果是一个悖逆神的人呢，那就是我们的提醒，我们就要小心自己不要再犯他犯过的错误。那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去读呢，那以撒真的没有什么好讲。我们读以撒的故事，你读完之后不会说什么，哟，这个人好像是不是有点厉害，对不对？以撒他是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了上帝以后，就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以至于最后他可以达到信心的高峰，对吗？然后听从神的吩咐，将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的。二十四姐妹两个礼拜之前刚刚带我们重温过这个故事。但我们读以撒的故事，大概也不会在读完以后说，哎，这个人好像有点狗，哎，以撒真的不像他的儿子雅各年轻的时候那样是一个坑爹坑大哥的心机 boy， 对不对？他没有要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可以没有原则不择手段。相比之下，以撒真的就好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吗？他是敬畏上帝的，没错，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信心软弱。就比如他曾经跟他的爸爸一样干嘛？为求自保，就告诉别人他的太太利百加是他的妹子，对吗？ 但除了这件事情，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悖逆神的地方。Timothy Keller 牧师呢，他曾经说，在他选择他的长子以扫做他的继承人这件事情上面，他违背了上帝的吩咐，他是犯罪的。但问题是，圣经有没有明确的讲过以撒知道上帝曾经讲过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是上帝讲给他的老婆利百加听的吗？对吗？那当然我们可以推测说，哎，利百加很有可能讲给以撒听了，对，很有可能，但再有可能也不等于100%确定，对不对？那所以我会觉得，只要有1%的可能性，当以撒在决定要祝福他的长子以扫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上帝讲过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件事情来定以撒的罪。事实上，要是我们不能够跳出在圣经人物的身上寻找那种道德教训的思维套路的话，我们的小透明以撒呢，他可能就会一直透明下去。在什么情况下以撒才会变得不再透明，才会变成一个真的跟我们今天血脉相连的人物呢？可能只有当我们换了一个阅读和思考的角度以后。如果我们今天的着眼点不再是人，而是上帝，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的不再是一个人物的是非功过，而是这个人他在上帝救恩历史当中的位置的时候，以撒他才有可能从别人故事的那个布景板当中走出来。今天就让我们来试一试啊！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什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亚伯拉罕是两代人，在上帝的救恩历史当中，他们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的。在他们的面前，上帝的应许和祝福是不变的，可是具体到他们个人，或者具体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所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而这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以不同的行动来承受，来延续上帝的祝福。这其实是在创世纪关于以撒的故事当中不难被觉察到的一点。就让我们来看几个场景。我们看第一个场景，首先是上帝对以撒说话。在创世纪26章的时候呢，上帝两次对以撒说话。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以撒遇到了饥荒，然后他决定要搬迁到埃及去。那个时候上帝对他说，26章2节，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又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在同一章，在以撒准备从基拉尔谷搬到别示巴以后，26章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请问，如果拿这两段话跟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在这两段话当中，上帝的应许有没有改变？没有嘛，对吗？他对以撒的应许就是在复刻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应许以撒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撒的后裔，应许要让地上的万国都因以撒的后裔得福。如果我们对比12章1到3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毛一样的应许，对不对？可是在讲完了这些应许之后，大家有注意到26章5节说什么吗？上帝告诉以撒说，我要成就这一切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26章24节也说，我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 这就是说，上帝给以撒的应许和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之间的那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在告诉以撒说，这个应许是我给你爹的。面对以撒，上帝特别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这一点，我给你这些是因为你的父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位上帝好像怎么说，不太会做人，是不是？不太会讲话，对吗？明明你都给了以撒那么多的祝福了，为什么不把话讲得漂亮一点？你为什么不告诉以撒说，其实我好爱好爱你，所以我才给你这么多祝福？或者说，如果我们站在以撒的角度，看到上帝这么说，我们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呢？原来你做了这么多都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爹，那我算什么呢？我就那么不重要吗？要是我们是在看一部家庭伦理剧的话，估计这就会成为以撒这个人心理逐渐扭曲然后逐渐黑化的一个导火索，是吗？可是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在读圣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一些现代人才有的想法和心理活动读到圣经里面去。古代以色列人可能跟我们华人的祖先其实有点相似的，他们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的，他们同时呢也没有那么强的自我观念，所以上帝讲这些话未必见得会引起以撒的心理不平衡的，因为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什么给父亲的就是给儿子的，给族长的就是给全族的。所以圣经记载上帝向以撒去重复应许，特别的强调这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的时候，他的重点是要表明上帝的信实，他对亚伯拉罕所说过的话永远都是有效的，即使亚伯拉罕这个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也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当上帝对以撒说，我给你祝福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的时候，这确确实实也是点出了一个很基本的事实，那就是现在站在上帝面前的那一个并不是最初领受祝福的那一个人，他是上帝祝福的承受者，是继承者。甚至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继承人，其实就是因为上帝要让他的应许得以延续下去嘛。那其实仅仅就是这一点的话，就足以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代人之间的不同。亚伯拉罕他是那个最初赢得祝福的人，他一生的功课就是要认识上帝，要学会相信上帝。而以撒呢，他是延续祝福的第一代的人，对他来说，亚伯拉罕上帝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逐步去认识的概念，对这一位的上帝要有完全的相信，这可能也不再是一个需要被说服的信念。因为从出生开始，他的家族和他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关系就已经是被建立好的，他的责任是将这种已经建立的关系继承下来并且延续下去。那不仅仅是创世纪26章刚才的这两段应许了，在以撒的相关的故事当中，其实我们只要细心留意的话，就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场景当中都留意到这种的情况。经文呢，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以撒和亚伯拉罕之间的继承性或者相似性，另一方面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再来看一个以撒娶妻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呢，其实要和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联系起来读的。根据创世纪24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计划要为他儿子娶妻的时候，他吩咐他的仆人什么呢？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然后仆人问说，要是那个女子不肯来的话，我要把你的儿子带回来吗？亚伯拉罕回答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然后呢，创世纪二十四章接下去的经文就记载说，耶和华确实为这个仆人开路，让他从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父家给以撒带回了一个美女叫利百加，对吗？显然这几节经文他期望我们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过去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是耶和华上帝，现在帮助以撒从他父亲的本地本族父家娶回利百加的也是同一位上帝。而从这两位妻子萨拉跟利百加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啊？只不过一个是先结婚再搬家，一个是先搬家再结婚嘛。而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代的移民，对吧？他是历经辗转才进入到应许之地的。而以撒呢，他是第二代或者是 1.5 代，他一生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生活在应许之地的。所以对这两代的族长来说，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不同的。同样是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的使命是要进去，要得到这块地方，而以撒的使命是我要在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个地方扎下根来，站稳脚跟。那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刚刚读了一小段那个以撒的仆人跟非利士人争夺水井的故事，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明白这一点。那个这几节经文说什么呢？说非利士人把亚伯拉罕以前挖的井给塞住了，然后以撒又把这些井重新给挖开来，然后非利士人呢就要把这些井给抢走。我们只要想象一下中东的那个自然环境，我们就会明白挖井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水是生命之源嘛，种地放牧生活都是需要有水的，对吗？而这对中东人来说怎样，我们如果挖到了一口井，就意味着我们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水源。也就是说挖井就意味着我要在一个地方长期的生活下去。亚伯拉罕在一个地方挖井，意味着他进入到了那个地方，开拓了那个地方，但是呢他的井被非利士人塞住了，说明他在那个地方的根基并不牢固。现在以撒要把他父亲挖过的井重新挖开来，这意味着他重新回到了他父亲最初开拓的地方，并且要在那里继续的生活下去。这个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区别。父亲的责任是什么？打江山嘛，创业。而儿子的责任呢，就是要守住，要发展这份基业。我们再来看一个有以撒有份出场的故事啊，那也很有名，在创世纪二十七章雅各从以撒那里骗取祝福的那个故事。我们通常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雅各这个人在跟神摔跤的那一夜之前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对不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故事来评价以撒或者是利百加的人品，说以撒好像是个老糊涂老吃货的嘛，然后利百加呢，利百加好像是一个偏心的妈妈，她居然教导儿子骗人等等等等啊。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去读这个故事，而是观察这个故事的整体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在本质上其实跟亚伯拉罕将祝福传给以撒是类似的，它都是一个关于上帝的祝福如何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故事。其实以撒自己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的出身和他自己的出身就有相似的地方的。创世纪二十五章的二十一节说，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我们知道以撒自己的出生是完全一个神迹，因为他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100岁了，对吗？而他的母亲萨拉其实经文早在好几章之前就说他已经月经都断绝了，所以他是在一个 人所以为绝对不可能的前提下被生出来的。以扫跟雅各的出生呢，当然没有那么的神奇，但是至少有两点跟他的父亲的出生是相同的。第一，他们也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就不会出生的孩子。在他们出生之前，利百加跟萨拉一样不生育有20年之久，是上帝的介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在他们出生之前，上帝已经选好了由谁来继承他的祝福了。不过与此同时，站在人的角度上，我们就会发现以撒所面对的局面在传递祝福这件事情上面比他的爸爸要复杂一些。作为继承人，以撒本人的地位你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吗？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他是什么？嫡长子。他在他之前，当然他父亲还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了，可是只有他的妈妈萨拉才是亚伯拉罕的正妻，而萨拉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对吗？而以实玛利的母亲呢，只不过是萨拉的婢女。所以在决定由谁来继承族长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亚伯拉罕要做出一个决定并没有那么的困难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当他决定要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去选择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他并不会和当时的文化风俗有太大的冲突的。但以撒的情况可能就 不完全一样，是不是？上帝要么就不给，一给就给了他两个儿子，对吗？而且这两个儿子呢都是正妻所生，甚至严格来说都没有谁比谁大的区别，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对吗？都是在同一天受孕然后同一天出生的，只不过在出生的那一刻以扫比他弟弟跑得快了一点点而已，然后他就成了长子。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的话，那么以撒的继承人就应该是这个跑得快了一点点的以扫，而不是雅各。也就是说，上帝决定的、吩咐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事实上是和当时的长子继承的文化或者传统相冲突的。所以为了继承权，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和以撒的家里面都发生过 drama 的。而公平的说，亚伯拉罕之所以解决的比以撒好，以撒之所以会搞出一锅粥来，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差别，上帝出给他们的题目本来难度就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在选择继承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再次可以看到的是，以撒跟亚伯拉罕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有了继承人的，才可以将神的祝福传递下去的。但是他们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要处理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对亚伯拉罕来讲，基本上他只需要控制一下，割舍一点他对以实玛利的感情就好了，那是他的第一个儿子，我不相信他对这个孩子是没有感情的，但他应该没有文化上的压力。但对以撒来说，如果利百加真的告诉过他上帝的吩咐，所以他要选择那个小儿子雅各来做他的继承人的话，他可能就必须面对个人情感和社会文化的双重压力的。因为按道理应该是由长子来继承的嘛，所以面对以扫，他就不光光是会在情感上觉得亏欠了这个儿子，圣经说了他其实更喜欢以扫，而且在道理上他也必须要给他的这个更喜欢的儿子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不是你。总之呢，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留意这一点，以撒就是以撒，以撒他不是亚伯拉罕。在上帝不变的应许之下，我们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是两代人，这两代人他们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很自然的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读旧约一定要知道一点历史背景。那么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恐怕不是他们到底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而是他们在上帝的救恩历史当中的位置。 我们虽然很难去断定这两个人他们到底是生活在几千年以前的人，但是却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说，在救恩历史当中，他们就是蒙受应许的第一代跟第二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在上帝不变的应许之下，以撒所面对的问题是亚伯拉罕所不曾面对的。以撒所需要做出的回应是以撒自己的回应。这或许就是以撒的故事今天可以给我们的最大的提醒。如果我们可以用以撒来代表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凡信耶稣基督为我主的都是以撒。因为使徒保罗讲过，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不论是信望爱真爱或者是但以理的弟兄姐妹，排名不分先后，年龄不分大小，在神的历史当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名字是以撒，我们都是正在面对着这个世代的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谁都不是那个第一个蒙神呼召与神立约得蒙应许的人，但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都和以撒一样，是作为圣约的继承者，作为应许的延续者和传递者而站立在上帝面前的。我们从前人手里面接过了上帝的祝福，并且要把这样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后人。这就是我们在上主奇妙伟大的救恩历史当中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问自己说，作为这一代的以撒，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了坚守和传递上帝的祝福，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做什么？我想这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需要打破一种迷思，那就是所谓的传承它约等于效法，前辈以前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就应当要做什么。这个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以撒所面对的世界不同于亚伯拉罕所面对的，约书亚所面对的世界不同于摩西所面对的，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个世界也不同于以斯拉尼西米所面对的，或者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教士所面对的世界不同于使徒保罗所面对的那个世界。同样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不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不是二十世纪的世界，甚至不是 COVID 之前的那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变化不是匀速的，而是越来越快了，快到可能只是眼一睁一闭，我们就已经被这个时代扔到后列去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要是有人没有听说过这句歌词的话，那也就恰恰说明什么，这个世界的变化是有多快，是吧？在这样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面前的挑战是什么？那今年下半年的成人主日学教会论的班上，我们区分过两个概念，教会的使命和事工。使命是教会上帝托付给教会的那个大方向，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环境当中都不会变的东西。根据圣经，教会至少是有四个使命：敬拜神、关怀人、训练门徒和传递福音。这四个东西都是教会的大使命，没有哪一个是我们可做可不做的，也没有哪一个是唯一重要的。而事工，它是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处境之下，教会为了贯彻上帝的使命而选择的做事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崇拜的线上的转播或者是直播，就比如说家庭探访、成人主日学或者海外宣教，这些事工方法往往都是和具体的处境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不要把某一种事工等同于教会的使命。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上帝的使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奋不顾身之前先问一问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当中，到底什么事工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贯彻教会使命的做法。让我们以宣教为例吧。宣教肯定是要出去的嘛，但在出去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问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福音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在今天，福音的未得之地在哪里呢？它是不是仍然只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十八、十九世纪的普世宣教运动是建立在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之上的，或者毋庸讳言，在最初的时候，它也是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未得之地在哪里？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物理上的概念，一个地理空间的发现，而是一个由无数的一和零所建立起来的空间。网络世界不是一个非真实的虚拟空间，它也不是一个虚幻的空间。我们其实不用讲得很 高科技的，我们只要问问自己说，就在昨天或者就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自己有多少时间是对着电脑、平板或者是手机的？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XYZ 世代或者是 Alpha Beta Gamma 世代，有多少时间他是对着电脑、对着平板、对着手机的？其实只要这样想一想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大陆它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人的直到地极，也许不仅仅是在大洋的彼岸，同时也是在一块块的大大小小的屏幕的背后。都已经是3202年了，对不对？我们大概不能继续将自己局限在大航海时代的思维当中了吧。事实上，相比于保罗当年的直到地极，十八、十九世纪的海外宣教，它本身就是在一个新的世界概念之下所提出的新的事工策略，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只是他们当时的事工策略，而不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提出新的策略的那种智慧？感谢主啊，我们有 Digital Presence 的同工，他们正在思考探索这样的问题。但求主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也许这个就是上主摆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所有基督徒面前的一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应该问自己说，我到底可以为 Digital Presence 做什么？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懂的哦。最近有两个弟兄，他们都先后的不约而同的来跟我讲说，他们想为国语堂做一些 apps。感谢主，这两位弟兄今天都在啊。我想对这两位弟兄说，真的是感恩，我们三个人凑够一个诸葛亮了。不过，我更想对大家说，在这个事工上面，诸葛亮是多多益善的。我们可能需要30个、300个、3000个、30000个臭的、香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皮匠，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真的希望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交代得过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回避这样的挑战的。不然我们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拿了1000两或者拿了10锭银子然后包起来埋在土里的那个人，我们就没有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要做的事情。请千万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反对传统的传福音和宣教的方式。在今天的很多的处境当中，这些传统的方法仍然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我在讲的是传福音的策略，不是在讲聚会的方式啊。我并没有主张要大力的提倡线上聚会，比如在线的崇拜小组或者是祷告会， 至少到目前为止线上聚会的缺点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对吗？就比如说它没有办法提供人和人的直接的接触所产生的那种温度，或者是沟通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我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什么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我想要提倡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是以撒思维的东西。不是说我们都要像以撒那样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以撒怎么思考问题的。我是想说通过理解以撒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自己在救恩历史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位置更加的敏感。应该学会从这样的历史性出发来问我自己，今天我可以为主耶稣做什么？我们应该明白在不变的应许，在不变的使命之下，贯彻使命的那个具体的做法是可以变化的，有时甚至是必须变化的。下周教会就要举办献堂25周年庆了，请允许我澄清一下，这个不是教会成立25周年，而是教会开始使用现在的主堂25周年。因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这间教会的雏形坎培拉的第一个华人查经班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租用 Hughes Baptist Church 的场地来进行聚会。1991年的1月17号，我们教会就已经在 ACT 政府正式注册成为一间教会，到现在也超过30年了。所以不管在哪个意义上，这都不是教会成立25周年啊。把一栋教，如果我们把一栋建筑等同于一个教会的话，这说明教会论没学好啊。教会的本质是一群人，是一群蒙神呼召的聚在一起的人，不是一栋建筑，不是任何一栋建筑。但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25周年吧，25年这个数字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我们和25年前的那个教会那一群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是两代人。如果今天在座还有在1998年之前就开始在 4C 教会聚会直到今天的，那感谢主啊，你是跨越这两代人的桥梁，你是教会的财宝。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所以就算是从这间教会的短短的历史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自己是以撒的一代。如果说上帝交给上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在坎培拉建立一间华人教会，那么上帝今天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已经完全不一样的全球社会，坎培拉这个地方本身也已经跟2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说25年前，15年前都已经很大差别。所以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面对一个不一样的坎培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以撒？这也许是我们在庆祝25周年的时候最应该要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是承受祝福的那一代，我们更是有责任要将神的祝福传递下去的一代。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勇敢地承担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挑战。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使我们今日得以站立在您的祝福之中。我们感谢您的儿子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被钉，为我们复活，以至于我们这些曾经得罪您的人可以来到您的面前。天父，更求您引导我们看到自己在您奇妙伟大的救恩历史当中的位置，看到我们都站在祝福传递者的位置上，我们不是蒙受祝福的第一代，可能也不是领受着祝福的最后一代。您的祝福世代传递，万代不变。 但对每一个世代的人而言，我们为着传递这永恒不变的祝福而面对的挑战，而应当采取的行动，却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求您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环境，帮助我们找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为您做见证的好方法，教导我们如何的善用您交在我们手中的有限的资源，以这些资源去最大限度的拓展您的国度。愿您叫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只有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是上一代的，不是下一代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才是真的对福音尽责，才是真的没有辜负您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难复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
弟兄姊妹请起立，咱们一起唱回应诗歌。